历史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中国人常说，做人要厚道，厚道的人必有厚福。西方谚语也说，人人常行厚道，由此匡扶天下。今天我们就看看南北朝时期故邪以及吴郡故事400年的故事。南北朝故事家族的厚道与善报。
太上感应篇开篇第一句就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意思就是教人们要自求多福，福与祸都源于自己的思想与言行。早在东汉时期，江浙一带社会教育经济发展方面还比较不发达，这时在这个称为吴郡的地方，有一个姓顾的大家族。因为家学代代相承，家庭教育做得很好，为当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在公元1世纪，吴郡的顾宗因为学问渊博，德行深厚，被任命为尚书令，在京城的太学负责文书工作。汉明帝对他十分礼敬，尊称他为三老，将顾宗作为长辈来尊重奉养。从此吴郡的顾氏家学一脉相承，忠孝立身，厚道为人。到了三国时期，顾宗的后代顾雍又被孙权礼请为丞相。在他任丞相的19年间，给吴国带来难得的社会和睦和经济发展，这对于身处战乱的老百姓而言十分难得。
顾荣是顾宗的孙子，曾经跟随祖父住在洛阳。他长大以后，一天应邀赴宴，在宴席上有一位厨师给他盛上烤肉，脸上露出很想吃的样子，于是他就拿着自己的那份送给烤肉师傅吃。同席的人都笑他有失身份，可是顾荣神态自若地说，
哪能让天天烤肉的人不知道烤肉是什么味道呢？
这份仁慈关怀弱势人群的心，让我们想起宋朝张瑜的诗，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，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可见古代读书人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充满了爱心与慈悲。后来战乱四起，每当顾荣遇到危难，总会有一个人前来帮助。顾荣十分感激，询问他的姓名，才知道就是当年的烤肉师傅。真如同《伊索寓言》所说，善心善行，先好必报。顾荣的侄子是顾和，从小就很懂事，有德行。顾荣看了很欣慰，说，
顾和是我们家的麒麟儿， 将来一定能够兴旺我们顾氏家族。
果然，顾和长大后得到了丞相王导的器重，认为他是江南吴地难得的青年才俊。顾和沿袭了顾家的勤俭与厚道的家风。有一次，他与同僚徐藻一同出门办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便嘱咐家人给他特别准备一件新衣服以示尊重。徐藻因为一直看到他穿着旧衣服，就笑着说：
顾先生还会有新衣服穿吗？
顾和虽然位高权重，却一直都很简朴，一件衣服穿很多年。顾和人如其名，一切以宽和为重。有一次，王导派手下的官员到各地视察，回来汇报得失的时候，只有顾和一言不发。最后，王导只好请他发言，他说：
您是辅佐皇帝的丞相，应以宁可宽和为证，为什么要搜集传言，通过苛刻的调查来执政呢？
王导非常赞叹，果然王导以宽和治理东晋，团结了不同的族群，为东晋初年带来了稳定与发展。及至南朝时期，顾家以家业厚、家教好而人才辈出，惠立一方，在当地很有声望。顾和的六世孙是顾协，和顾和一样，顾协在小的时候，长辈也对他有很高的期许。有一次，外祖父带全家去虎丘游玩的途中，他摸着顾协的小脑袋问道：
孩子，你想玩什么呢？
顾协用了一个前朝典故来回答，说：
孙儿想枕石漱流。
枕石漱流是文人用来表达隐居的一个文雅的比喻。外祖父看到孩子还小，居然读了许多书，很懂事，就感叹说：
这孩子一定能够兴旺顾家。
顾协长大之后依然十分好学，孜孜不倦，让表兄弟们都感到十分佩服。他在扬州做官的时候写的报告文章，尚书令沈约十分欣赏，说：
从东晋建立到现在，就没有见过写得这么好的策论。
后来朝廷委派他去新安县做县令，还没到任，母亲就去世了。顾协连忙回家奔丧，没想到在途中忽然遇到大风，同行的船全都翻了，旅客也都遇难了，只有顾协乘坐的那艘船因为被风吹到了礁石边，没有翻船，一船人幸免于难。人们都说，之所以能够遇难成祥，还是因为顾协有孝心呢。原来顾协原本计划要迎娶张家的姑娘，因为母亲突然去世，他就决心单身，不再娶妻了。为了给母亲祈福，他一生吃素，不穿丝绸。这份至诚与孝心，真的是人有善心，天必有应。《弟子规》上说：丧三年，长悲业，居处变，酒肉绝。这部清朝人编的同盟养正经典，说的并非是理想， 而确确实实是一个心存爱心、懂得恭敬的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。只不过对于顾惜而言，感念亲恩不只是三年，而是一生。
然而那位未过门的张家姑娘也非常守道义，虽然是大家闺秀，一家女，百家求，但是因为内心已经答应嫁给顾邪，于是就守在娘家，终身不嫁。顾邪60岁的时候，看到他仍孑然一身，没有子孙照顾，就和他成亲。人们常说，少来夫妻，老来伴儿。顾邪和张家姑娘虽然没能少年夫妻，却因恪守道义，得以在人生的暮年彼此相伴。梁武帝赞叹顾邪，是亲孝，与有信。
顾邪在朝廷工作非常勤奋简朴，当时许多官员都因为在朝廷任要职，生活水平得以提高，但是只有顾邪依旧不改简朴的生活作风。有一次，朝廷派了一位新来的门生给顾邪帮忙，他也知道顾邪清廉，所以就只送了一点点钱，想着表达一点心意，总是可以的吧。这下顾邪发火了，把钱还了回去，还打了他20板子。这样一来，再也没有人敢送东西给顾邪了。当他上朝的时候，同僚看到他的旧衣服很是单薄，怕他冻坏了，就很想把自己身上的棉衣送给他。想了半天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不敢送。晚年的顾邪深得梁武帝倚重，每当武帝有诏令发布，都会先问问顾邪的意见，同僚因此都很羡慕他。公元542年，顾邪去世，当时竟然连盖官用的被子都没有。这样简朴的作风让南朝的读书人都感到佩服。武帝看到他家无余财，连忙自己出资为他办理丧事。
顾邪非常博学，对于动物学、植物学以及文字学都很有研究。正如当年外祖父所言，吴郡的顾氏家族的确因为顾邪而得以光宗耀祖。顾邪因为到了晚年才结婚，所以一生没有子嗣。可是对于整个吴郡顾氏家族而言，依然是家学相承，家道不衰。顾邪去世之后150多年，顾崇成为唐朝武则天朝的宰相。又过了800年，顾家的后代顾献成是明朝的名臣，他重建东林书院，题写了著名的对联：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。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鼓励读书人当胸怀天下，勇于承担。及至清朝初年，顾炎武先生又延续了祖先博学的家风，撰写经济、地理著作，影响深远。到了17世纪，当年秦汉时期还是蛮荒落后的吴郡故地，已然是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的人间天堂。《易经》的乾卦有言：君子 自强不息。坤卦又言，君子厚德载物。这两点是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共同的修身纲领，能够自强不息，才能传承祖宗家学，领会真理大道；能够厚德载物，才能生生不息，成就文化传承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